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真的非常感谢许弟兄带领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
真系好感谢许弟兄带我哋唱咁美好嘅诗歌。
也感谢主席他的宣召的经文。
亦都感谢主席佢嘅宣召经文。
真是圣灵的感动。
真系圣灵嘅感动。
他们的诗歌和他们的宣召的经文。
佢哋嘅诗歌同埋宣召嘅经文。
都和我今天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都同我今日所讲嘅信息系一致嘅。
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嘅天父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哋感谢赞美你。
你拣选了我们。
你拣选咗我哋。
呼召了我们在这里敬拜你。
呼召我哋喺呢度敬拜你。
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
求圣灵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中运行。
让我们同感一灵。
让我哋同感一灵。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让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主啊，
主啊，
你当年如何的向亚伯拉罕说话？
你当年如何向亚伯拉罕说话？
如何向他启明启示你的旨意？
如何向他启示你的旨意？
求你今天也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也借着圣经来跟我们讲话。
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明白你拣选和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
明白你拣选同埋呼召我哋每一个人嘅意义。
透过今天的信息，
透过今日嘅信息，
让我们明白你是公义的审判者。
让我哋明白你系公义嘅审判者。
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咁样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我们是看创世纪，18章16到33节。
今日我哋系睇创世纪18章16到33节。
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
呢一大段嘅经文。
亚伯拉罕是在和神讨价还价吗？
亚伯拉罕是不是跟神讨价还价呢？
他是为索多玛恳切的代祷吗？
他是不是为索多玛恳切这样代祷呢？
如果是代祷的话，
如果是代祷的话，
那么亚伯拉罕究竟在向神求什么呢？
那亚伯拉罕到底是跟神求什么呢？
他求问神的心态是什么呢？
他求人神的心态是什么呢？
那么透过神的回答，
透过神的回答，
那么神又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咁神亦都向亚伯拉罕启示一个咩嘅真理呢？
那么今天的信息，
今日嘅信息，
就是借着查考神向亚伯拉罕的启示，
就系要查考神向亚伯拉罕嘅启示，
和神与亚伯拉罕的对话这两个方面，
同埋神点样同亚伯拉罕对话嘅呢两方面，
让我们明白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让我哋明白神系公义嘅审判者，
他一定会在审判中拯救义人。
他一定会在审判中拯救义人。
那么第一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
第一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
那么创世纪18章16节。
创世纪18章16节。
他提到索多玛城。
他提到索多玛城。
那么索多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
索多玛究竟是一个什么城市呢？
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
根据圣经的记载。
索多玛的位置大约在死海的东南部。
索多玛大概在死海的东南部。
那么考古显示呢？
考古显示，
这个死海东南部的平原，
这个死海东南部的平原，
曾经一度有大量的人口居住，
曾经一度有大量的人口居住。
在创世纪13章12到13节，
在创世纪13章12到13节，
提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
他提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
那么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
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
他渐渐地挪移帐篷，
他慢慢咁样挪移佢嘅帐篷，
直到索多玛，
直到索多玛。
那么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索多玛嘅人民喺耶和华嘅面前罪大恶极。
那么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
呢句话原本嘅意思就系话，
索多玛已经无可救药，
索多玛已经无可救药，
坏到了极处，
坏到极处，
直对挪亚时代被洪水淹没的人。
可以比起挪亚时代被洪水淹没的人民，
就是将要被彻底的毁灭，
就是将要被彻底的毁灭。
那么这一节经文也提到亚伯拉罕与神与他们同行，
这里都讲到亚伯拉罕同神同行，
与他送要送他们一程，
要送他们一程。
那么亚伯拉罕这样做，
亚伯拉罕这样做，
当时是主人好客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主人好客的一种表现。
那么却在无意当中，
就在无意当中
跟从了以诺和挪亚的脚踪，
跟从了以诺和挪亚的当中，
是真正的实践了与神的同行，
真正是与神同行。
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一节，
我哋睇下十七到廿一节，
就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启示，
就系神向亚伯拉罕嘅启示。
第十七节，耶和华说，
第十七节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我所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神为什么不想隐瞒他的计划呢？
神点解唔想隐瞒佢嘅计划呢？
决定将要实行的审判，
决定要将实行嘅审判。
为什么要向亚伯拉罕启示呢？
点解要向亚伯拉罕启示呢？
那原因就是第十八和十九节。
原因就喺十八同埋十九节。
这两节经文是今天信息的核心。
呢两段经文系今日嘅信息嘅核心。
我们会反复的查看。
我哋会反复咁样查看。
原文在十八和十九节的开头各有一个介词，因为
原文喺十八节同埋十九节有一个词系因为。
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两个词翻译出来。
但系中文圣经冇将呢两个字翻译出嚟。
我们同时要注意十八节。
我哋同时要注意十八节。
有两个必字。
有两个必字。
就说明神的这个应许必定要成就的。
就系讲明神呢个应许系必定要成就嘅。
那么神在第十八节提出的这个应许。
咁神喺第十八节提出嘅呢个应许。
如何才能成就呢？
如何能够成就呢？
十九节就给了解释。
十九节就俾咗解释。
强调神是自己选首选首先选择了亚伯拉罕。
就系讲到神系首先选亚伯拉罕。
把他分别出来。
将佢分别出嚟。
神亲自和亚伯拉罕立约。
神亲自与亚伯拉罕立约。
把这些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将呢啲应许赐俾佢同埋佢嘅后裔。
就是要跟他建立亲密的立约关系。
就系要同佢建立亲密嘅立约关系。
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咁神拣选亚伯拉罕嘅目的系乜嘢呢？
目的就是十九节所说的。
目的就系喺十九节所讲嘅。
要亚伯拉罕可以教导他的后裔。
要亚伯拉罕可以教导佢嘅后裔。
和他的众子孙。
同埋佢嘅众子孙。
要顺服神。
要顺服神。
真正从心里去遵行神的旨意。
要从心里遵行神嘅旨意。
可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
可以活出一个义嘅生活出嚟。
而且要秉行公义。
而且要秉行公义。
唯有如此。
唯有如此。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才能得以成就。
神对亚伯拉罕嘅应许先会成就。
那么神的应许如何才能成就呢？
咁神嘅应许如何先可以成就呢？
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
我哋知道神系无所不能嘅。
他的能力一定叫他的应许可以成就。
他的能力一定可以叫他的应许得到成就。
那么从创世纪的经文可以看到，
从创世的经文可以看到，
许多经文记载神将他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很多经文讲到神将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赐给以撒和雅各，
赐给以撒和雅各，
神赐给他们这些应许，
神赐给他们的这些应许，
许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
很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当神赐给他们这些应许的时候，
当神赐给他们这些应许的时候，
神强调是他单方面的责任，
神是强调他单方面的责任，
就是这些应许的成就，
就是说这些应许的成就，
不是依靠任何人的力量，
不是要依靠任何人的能力，
单单神自己来负责任，
单单神自己来负责任。
那么最终这个应许的实现，
那这些应许的实现，
是神自己的责任，
是神自己的责任。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另一方面，
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
就是神也特别的强调，
同时神也都特别的强调，
他要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子孙，
必须顺服神的命令，
必须顺服神的命令，
然后他们才可以承受这个应许，
然后他们才可以承受这个应许。
例如在创世纪第十七章，
譬如说在创世纪第十七章，
神设立割礼的时候，
神设立割礼的时候
提到凡是不愿意接受割礼的人，
凡是不愿意接受割礼的人，
都要从民中剪除，
都要从民中剪出，
就是这些不遵守的人，
就是说这些不遵守的人，
他们就没有份去承受神的应许，
他们就没有份去承受神的应许。
那么今天的经文也同样强调人要顺服神的命令。
今日的经文也都强调神应该顺服神的命令。
所以真理就像一个钱币的两个方面。
所以真理就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一方面
神
神的应许是神自己要负责任。
神的应许是神要自己负责任，
最终使之成就，
最终直到成就。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要加上人的责任，
就是要加上人的责任，
就是要人过义的生活，
就是要人过着义的生活。
因为不义的人不能成就神的应许，
因为不义的人不能够成就神的应许，
所以神的应许的维持和成就，
所以神的应许维持和成就
是两个方面的，
是两个方面的。
一方面在乎神自己，
一方面在乎神自己，
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和拣选，
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拣选，
是神单单负责任来成就的，
是神单方面来到负责任承受，
来成就这个应许，
来到成就这个应许。
另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也是基于我们和神的关系，
也是基于我们和神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
那么在这种立约的关系之下，
在这种立约的关系之下，
神的百姓就要顺服神的命令，
神的百姓就要顺服神的命令，
要遵行神的道，
要遵行神的道，
并且只有顺服的人才可以承受神的应许，
并要知道只有顺服神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应许。
那么圣经的这个教导，
圣经这个教导
对于今天你我来说有什么应用呢？
对今日你和我有什么应用呢？
神是永远不变的，
神是永远不变的，
神的真理也是永远不变的，
神的真理也是永远不变的。
这个真理在你我的身上也是同样成立的，
这个真理在你我的身上也是同样成立的。
神依然透过圣经在向我们讲话，
神仍然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
唯有我们活出义的生活来，
唯有我们活出义的生活出来，
唯有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秉行公义，
唯有我们在这个弯曲的世代秉行公义，
我们才能承受神的国，
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
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只做出一个决志的祷告，
我们不是只是做出一个决志的祷告，
就以为拿到了一张上天堂的门票，
就可以拿到一张上天堂的门票，
拿到这张门票就可以高枕无忧，
拿到这张门票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可以任意而行，
可以任意而行。
我们对神的信心以及我们的悔改，
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悔改
必须是持续不断的，
必须是要持续不断的。
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
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
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出来，
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来，
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来。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我们就会持续不断的去顺服神，
我们才会持续不断地顺服神，
持续不断地过义的生活，
持续不断地过着义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义的生活，
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义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我们依然会有犯罪和跌倒，
我们仍然会有犯罪和跌倒，
但这是一个向上的跌倒，
但这个是一个往上的跌倒。
这样的生活当中，
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我们即使偶尔有犯罪和跌倒，
我们虽然偶然会犯罪和跌倒，
但是我们马上会悔改，
但我们马上会悔改，
会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
会重新地回到神的面前。
这样的人所活出的生活，
这样的人所活出的生活，
就会结出义的果子，
就会结出义的果子，
也就是圣灵的果子，
也都是圣灵的果子。
这样的人才可以进神的国，
这种人才可以进神的国。
我们接着看第二十节，
我们继续看第二十节。
神直接和亚伯拉罕分享他计划要做的事，
神直接和亚伯拉罕分享他所计划想做的事情。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极重，
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
就是恶贯满盈的意思，
就是说恶贯满盈的意思。
神不会容忍人的罪恶一直的持续下去的，
神不会容忍人的罪恶一路持续下去。
人的罪恶就像一个容器，
人的罪恶就好像一个容器，
如果不断地倒的话，
如果不断地倒的话，
那么满盈的那一时刻，
那满盈的时候
就是神的审判的临到，
就是神的审判的临到。
已故的布道家葛培里曾经严厉地警告美国人，
已故的布道家葛培里曾经警告美国人，
如果美国人不悔改，
如果美国人悔改，
道德不改善，
道德不改善，
将来神必然会刑罚，
将来神必定会惩罚，
不然，
不然，
神岂不是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人道歉吗？
要不是神不是要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道歉吗？
这样的警告也适用于今天的加拿大，
呢种嘅警告亦都可以用喺今日嘅加拿大。
如果加拿大人不悔改，
如果加拿大人不悔改，
道德不改善，
道德唔改善，
继续同性恋的合法化，
继续同性恋嘅合法化，
继续吸食大麻的合法化，
继续吸食大麻嘅合法化，
将来神必然会刑罚，
将来神必定会惩罚，
不然，
不然，
神岂不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人道歉吗？
要不然，要唔系神就要向索多玛同埋俄摩拉嘅人道歉？
我们看第二十一节，
我哋睇下第二十一节。
既然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恶贯满盈，
既然索多玛同埋俄摩拉已经恶贯满盈，
那么神就必须采取行动。
神就必须采取行动。
我现在要下去。
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的行所行的。
查看他们所行的。
这句话好像神还不确定事实究竟如何。
呢句话好似讲到神仲唔知道事情究竟系如何嘅。
需要现场的考察。
需要现场去考察。
以验证所见的是否属实。
去验证下所讲嘅系咪属实。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唔系咁样嘅。
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
神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他早已清楚索多玛的罪恶已经恶贯满盈。
佢早就知道索多玛恶贯满盈。
这是一句修辞的语言。
呢句系一句修辞嘅语言。
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含义。
表达咗两个方面嘅含义。
一方面表明神是公义的法官。
一方面表示神系一个公义嘅法官。
他不会道听途说。
佢唔会道听途说。
他必须查清楚才会实行审判。
佢必须要查清楚先至进行审判。
另外我们看到他提到若是不然。
另外我哋睇到佢提到若是不然。
这些就是神在鼓励亚伯拉罕。
呢句话就系神鼓励亚伯拉罕。
和他继续的讨论这个问题。
同佢继续去讨论呢个问题。
那么这就引出了神和亚伯拉罕和神的对话。
呢个就引出咗神同埋亚伯拉罕嘅对话。
那么从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这段对话，
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里面嘅对话，
很多的解经书这是说这是亚伯拉罕在代祷，
好多解经书话呢度咧其实系亚伯拉罕嘅代祷。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
从字面上嘅意思嚟睇，
这确实是亚伯拉罕在恳切的代祷，
亦都系亚伯拉罕恳切嘅代祷。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上下文，
但如果我哋仔细咁研究上下文。
这段经文最主要的含义，
这段经文最主要的含义
是神在引领亚伯拉罕，
是神在引领亚伯拉罕，
和他讨论关于神的公义的问题，
同他讨论有关神的公义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应该这样讲呢？
还要根据上下文的经文，
还要根据上下的经文。
我们还要回到第十八和十九节，
我们还要回去十八和十九节，
因为从十八和十九节，
因为从十八十九节，
神要求亚伯拉罕过一个公义的生活。
神要求亚伯拉罕过一个公义的生活。
而接下来这段对话的目的，
接下来这些对话的目的，
就是神要把他的公义，
就是要神将他的公义，
透过对话教导给亚伯拉罕，
透过对话教导给亚伯拉罕，
好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可以秉行公义，
好得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可以秉行公义。
因此这段对话最主要的目的，
因此这些对话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代祷，
不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代祷，
也不是亚伯拉罕关心索多玛的命运，
也都不是亚伯拉罕对于索多玛的命运，
而是神要亚伯拉罕明白，
而是神要亚伯拉罕明白
他的公义，
他的公义。
所以整个对话的过程，
所以整个对话的过程，
亚伯拉罕他自己非常的渴望去认识神的品质品格。
亚伯拉罕好渴望，希望可以了解神嘅本格，
就是神的公义，
就系神嘅公义。
所以亚伯拉罕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亚伯拉罕提出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
无论善恶，
无论善恶，
你都要剿灭吗？
你都要剿灭吗？
整个讨论都是亚伯拉罕在询问神。
整个讨论都是亚伯拉罕在询问神。
那么亚伯拉罕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询问神的呢？
那亚伯拉罕是抱着一个什么态度来询问神呢？
我们看到他有两方面矛盾的态度。
我们看到他有两方面矛盾的态度。
为什么说这是矛盾的态度呢？
为什么说这些是矛盾的态度呢？
我们再回到圣经中神的话语。
我们再回到圣经中神的话语。
一方面亚伯拉罕的态度非常的谦卑。
亚伯拉罕的态度非常谦卑，
他对神存着敬畏的心，
他对着神存有敬畏的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点解咁讲呢？
我们看第二十七节。
我哋睇下第二十七节。
我虽然是灰尘，
我虽然是灰尘，
还敢对主说话，
还敢对主说话。
我们再看三十节。
我哋再睇下三十节。
求主不要动怒，
求主不要动怒，
容我说，
容我说。
我们看三十一节。
我哋睇下三十一节。
我还敢对主说话，
我还敢对主说话。
我们再看三十二节。
我哋再睇下三十二节。
求主不要动怒，
求主不要动怒。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我们看到，
我哋睇到
亚伯拉罕和神对话的时候，
亚伯拉罕同神对话嘅时候，
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受造者，
佢深深知道自己系一个受造者，
又是一个罪人，
又系一个罪人。
他知道自己作为受造者和罪人的身份，
佢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受造者同埋罪人嘅身份。
他根本不配和神有这样的讨论，
佢根本就唔配同神有呢种嘅对话。
因此对亚伯拉罕说，
因此
对亚伯拉罕来说，
对亚伯拉罕嚟讲，
整个讨论，
整个嘅讨论，
亚伯拉罕是一个战战兢兢的过程。
亚伯拉罕系一个战战兢兢嘅过程。
这是亚伯拉罕对神谦卑和敬畏的一面。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对神谦卑和敬畏的一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也看到，
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看到，
亚伯拉罕对认识神的公义是如此的热切和渴望。
亚伯拉罕对神的公义是如此的热情和渴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亚伯拉罕一共问了九个问题。
亚伯拉罕一共问了九个问题。
他一而再再而三，
他一而再再而三，
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接住另外一个问题，
问了还要再问，
问完再问。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惧怕和敬畏，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惧怕和敬畏，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非常渴望认识神的品格，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非常渴望了解神的品格。
当他还没有完全明白的时候，
当他完全未明白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求问神，
他就不断地求问神。
这两种不同的情绪，
这两种不同的情绪，
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
表面上看起上来是矛盾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的心里一定存在着这两种矛盾的心情，
他心里面一定存在这两种矛盾的心情。
一方面他对神的公义有一种畏惧，
一方面他对神的公义有一种畏惧，
他知道神是烈火，
他知道神是烈火，
他对神的审判存着畏惧，
他对神的审判存着畏惧。
但是亚伯拉罕对神的畏惧，
但亚伯拉罕对神的畏惧，
更主要的还不是，
更重要的并不是，
不是因为他害怕神的审判，
并不是他因为他害怕神的审判。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神的畏惧，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神的畏惧，
是出于一种害怕神的审判的心理，
是出于一种害怕神审判的。
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敬畏的神的，真正敬畏神的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当然惧怕神公义的审判，
他当然惧怕神公义的审判。
但是他更加害怕，
但他更加害怕的，
害怕他不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害怕他不明白神的旨意。
更加的害怕，
更加害怕，
害怕他不讨神的喜悦，
他不讨神的喜悦。
对亚伯拉罕而言，
对亚伯拉罕来讲，
没有什么比不讨神的喜悦更令他害怕，
没什么比起不讨神的喜悦的事情更加可怕。
正是这种怕不讨神喜悦的心情，
正是这些怕和不讨神喜悦的这些心情，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问，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问，
想更加的认识神，
想更加地认识神，
好让他去遵行神的旨意，
好让他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
目的就是要讨神喜悦。
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里竭力地和神对话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里竭力和神对话的原因。
亚伯拉罕竭力地要去认识神的公义，
亚伯拉罕竭力地要了解神的公义。
那么神公义的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
咁神公义审判嘅原则系乜嘢呢？
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我哋从圣经嘅经文可以归纳成为四个方面。第一，必须
根据全部并且准确的事实。
必须经过全部同埋准确嘅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没有什么对神是隐藏的。
冇咩事情可以对神隐瞒嘅。
神甚至连隐秘的事都知道。
神将最隐密的事情他都知道。
神审判我们的时候，
神审判我哋嘅时候，
他要审判我们的隐秘事，
佢哋要审判我哋嘅隐密事，
就是我们心思意念，
就系我哋嘅心思意念，
我们心里的动机，
我哋心里面嘅动机，
神都要审判，
神都要审判。
新约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
圣经里面都讲到我哋唔可以论断人，
因为论断人，
因为论断人
就表明我们已经坐在神的宝座上，
就代表我们已经坐在神的宝座上。
根据我们所有限的知道，
根据我们有限的知道
来评论这个人，
来到评论其他人，
而且我们是根据外表来评论，
而且我们是根据外表来评论，
甚至评论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
甚至评论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
甚至评论他的思想，
甚至评论他的思想，
这就是论断人，
这个就是论断人。
但是神的审判是公义和公平的，
但是神的审判是公义和公平，
因为他是按照全部的事实，
因为他是按照全部的事实。
我们看到第二点，
我们看到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神的审判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
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
就是按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神借着摩西律法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神借着摩西将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告诉以色列人的审判官，
告诉以色列人的审判官，
他们审判的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他的审判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就是审判的时候，
就是审判的时候
要按照那个人所行的来报应那个人，
要按住那个人所行的来到报应那个人，
这就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
这个就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
那么我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就是个人承担自己的罪，
就是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
那么这个审判原则就是，
这个审判的原则就是，
你不替我，你不替我担罪，
你不替我担罪，
我也不替你担罪，
我也不替你担罪。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说，
以西结书第三节中讲，
十八章二十节说，
十八章二十节咁讲，
唯独犯罪的，
唯独犯罪的
才会灭亡，
才会灭亡。
我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父亲亦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义人的义必归他自己，
义人的义归于他自己，
恶人的恶必归他自己。
恶人的恶必归于他自己。
对于每个人而言，
对于每个人而言，
神是按照我们每个人各自的行为审判我们，
神按照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
别人的罪不会算在我们的身上，
别人的罪不会算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罪也不会算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的罪也都不会算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看第四点，
我们看看第四点，
神的审判是公平的，
神的审判是公平的，
他不偏待人，
他不偏离。
我们人受了贿赂，
我们人受到贿赂，
就会偏待人，
就会偏了。
所以在摩西的律法中，
所以在摩西的律法中，
神一再告诫以色列的审判官，
神一再告诉以色列的审判官，
不可以受贿赂，
不可以受贿赂。
但是神是不会受贿赂，
但是神不会受贿赂。
因此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
因此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亚伯拉罕向神提问的核心，
那我们现在讨论下神向亚伯拉罕向神讨论的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神的公义，
这个核心就是神的公义。
对亚伯拉罕来说，
对亚伯拉罕来讲，
一个实行公义和公平的神，
一个实行公义和公平的神，
他必然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毁灭，
他必不会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
因为这不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
因为这个并不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
所以对义人来说，
所以对义人来讲，
神如果是公平的，
神如果是公平的，
神怎么可以在毁灭恶人的时候，
神怎么会在毁灭恶人的时候，
连义人也一同毁灭呢？
连义人都一同毁灭呢？
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不了解神公义的地方，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不了解神公义的地方。
因此他所有问题的核心，
因此他所有问题的核心，
就是要和神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要和神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在圣经当中，
在圣经当中，
什么是义人呢？
什么是义人呢？
圣经里的义人，
圣经里面的义人，
并不是没有罪的人，
并不是没有罪的人，
而是指一个人和神有立约的关系，
而是说到一个人和 同埋神有立约嘅关系。
有了这种立约的关系，
有咗呢种立约嘅关系，
他就会对神完全的忠诚，
佢就会对神完全嘅忠诚，
不断的持守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
不断嘅持守佢对神嘅信心同埋顺服。
弟兄姊妹请注意，
弟兄姊妹请注意，
这里的义人不是指他完全的无罪，
呢度讲到嘅义人并唔系话佢完全冇罪，
更不是指他在道德上一点错误都没有，
更唔系话佢喺道德上面一啲错误都冇。
这是亚伯拉罕和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和神讨论问题的前提。
因此他对神说，
因此他对神说，
当你毁灭恶人的时候，
当你毁灭恶人的时候，
这样全心信靠顺服你的人，
这样这些全心信靠你的人，
神你怎么能够把他同恶人一同毁灭呢？
神你怎么可以将他们同恶人一同毁灭呢？
你是审判全地公义的主啊，
你是审判全地公义的主，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你怎么可以能够做这些事呢？
那么这样亚伯拉罕就从五十人开始，
亚伯拉罕就从五十，
就从五十人，
哦，就从五十人开始，
然后降到四十五个人，
然后降到四十五个人，
然后降到四十人，
然后降到四十人，
三十人，
三十人，
二十人，
二十人，
十人，
十人。
每一次亚伯拉罕提出一个数目，
每次亚伯拉罕提出一个数目，
神的回答永远都是一样的，
神的回答永远都是一样，
就是
为
了这些义人的缘故，
为了这些义人的缘故，
他会饶恕那个地方的人，
他会饶恕那个地方的人，
他不会毁灭这个城，
他不会毁灭这个地。
但是对于神的这样的回答，
但是基于神这个回答，
在座的你我，
在座的你和我，
一定会产生另一个问题，
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
如果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
这样有损于神的公平和公义，
这个有损于神的公平和公义。
那么反过来，假设恶人不悔改，
假如恶人不悔改，
他持续不断地作恶，
他持续不断地作恶，
把这样不肯悔改的恶人和义人一同存留，
将这些不肯悔改的恶人和义人一同存留，
难道神就是公平和公义的吗？
难道神这样就是公平和公义的？
如果恶人没有得到公义的审判，
如果恶人没有得到公义的审判，
难道神就是公平和公义的吗？
难道神就是公义和公平的吗？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
我们如何去理解亚伯拉罕和神的这个讨论呢？
我们怎样去理解亚伯拉罕和神这个讨论呢？
关于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
我们都是要回去圣经，
就是还要看第十八和第十九节，
我们就要看看十八和十九节。
神发起这个讨论最主要的目的，
神发起这个讨论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神要把自己公义的属性，
就是神要将自己公义的手上
来教导亚伯拉罕，
来到教导亚伯拉罕。
那进一步的目的就是，
进一步的目的就是
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可以因为认识神的这个公义的属性，
可以因为认识神这个公义的属性，
就可以活出义的生活来，
就可以活出义的生活。
那这样神的应许就可以成就在他们身上，
这样神的应许就可以成就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再回来再看，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
所以我们回头再看，当神跟亚伯拉罕这么
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深重，
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
已经满了，我要去审判他们，
我要去审判他们。
关于神对罪的审判，
关于神对罪的审判，
对亚伯拉罕来说没有任何的疑问，
对亚伯拉罕来说没有任何的疑问，
因为神按照公义审判的原则，
因为神按住公义审判的原则，
那些恶人本来就应该受到公义的刑罚嘛，
这些恶人本来就应该受到公义的审判呢。
可是亚伯拉罕想到的是关于神的公义的另一方面的问题，
但亚伯拉罕想到的就是神的公义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城里如果有义人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义人呢，
就是那些信靠和顺服神的人，
就是说这些信靠和顺服神的人，
当神毁灭这个城的时候，
当神毁灭这个城的时候，
那些义人的命运该如何呢？
这些义人的命运应该怎样呢？
这才是令亚伯拉罕真正困惑的原因，
这个才是真正令亚伯拉罕困惑的原因，
所以他就针对这个困惑向神提出了疑问，
所以他就针对这个困惑向神提出这些问题。
公义的神啊，
公义的神啊，
城里的这些义人，
城里嘅呢啲异人，
不应该遭受和那些恶人一样的命运啊！
唔应该遭受同埋呢啲恶人一样嘅命运啊！
他们不应当一同被毁灭呀、啊！
佢哋唔应该一同被毁灭。
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十八和十九节。
所以我哋再一次强调十八同埋十九节。
因为神要向亚伯拉罕显明他的心意。
因为神要向亚伯拉罕显明佢嘅心意。
要亚伯拉罕活出义的生活。
要亚伯拉罕活出义嘅生活。
所以亚伯拉罕和神讨论的核心就是。
所以亚伯拉罕同埋神讨论嘅核心就系
关于义人得救的问题。
关于义人得救嘅问题。
而不是恶人被毁灭的问题。
而唔系恶人被毁灭嘅问题。
因此亚伯拉罕的问题。
因此亚伯拉罕嘅问题。
从五十个人义人。
从五十个义人。
一直减少到十个义人。
一直减少到十个义人。
提到的都是有关于义人。
提到嘅都系有关义人。
而神的回答也是非常清楚的。
而神嘅回答亦都系非常清楚。
就是神一定会保守这些义人的性命。
就系神一定会保守呢啲义人嘅性命。
同时我们看到。
同时我哋睇到。
为了保守义人的性命。
为咗保守呢啲义人嘅性命。
神甚至可以饶恕那些作恶的人。
神甚至可以饶恕呢啲作恶嘅人。
而不毁灭这个城。
而唔毁灭呢个城。
为什么亚伯拉罕问到十个义人的时候？
点解亚伯拉罕问到十个义人嘅时候，
他就停止发问了呢？
佢就停止发问。
因为他问到这里，
因为佢问到呢度，
他已经从神的回答中，
佢已经从神嘅回答当中，
真正的认识了神的公义和公平，
真正认识到神嘅公义同埋公平。
他最关心的就是，
佢最关心嘅就系、
是，当神毁灭那个邪恶之城的时候。
当神要毁灭呢个邪恶之城嘅时候，
义人的命运会不会跟恶人一样被毁灭呢？
义人嘅命运会唔会同埋恶人一样被毁灭呢？
神每一次回答都肯定地告诉他，
神每一次回答都肯定咁样话俾佢听，
神必定会保存那些义人的性命，
神一定会保存呢啲义人嘅性命。
从神的回答，
从神嘅回答，
亚伯拉罕已经认识了神的公义，
亚伯拉罕已经认识咗神嘅公义。
神的回答让他信心更加的坚定。
神的回答令到他的信心更加坚定。
他知道神是一位按照公义审判的神。
他知道神是一位按住公义审判的神。
神的回答让他那些遵守神的话语的人。
神的回答令到这些遵守神的话语的人。
一心信靠神的人。
一心信靠神的人。
神一定不会把他们和恶人一同的毁灭。
神一定不会将他们同埋恶人一同毁灭。
至于不肯悔改的恶人，
至于不肯悔改的恶人，
神一定会向他们实行公义的审判。
神一定会向他们实行公义的审判。
索多玛、俄摩拉的恶已经满盈。
索多玛同埋俄摩拉已经满盈。
神一定会审判他们。
神一定会审判他们。
从接下来的第十九章我们看到。
从接下来的十九章我们看到。
索多玛城并没有因为罗德这个义人而得免于受审。
索多玛这个城并没有因为罗德这个义人来到守得这个城。
当神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
当神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
神纪念亚伯拉罕，
神纪念亚伯拉罕，
就是说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的讨论，
就是他纪念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讨论。
神要亚伯拉罕认识他的公义，
神要亚伯拉罕认识他的公义，
所以神向亚伯拉罕肯定，
所以神向亚伯拉罕肯定，
他必定保存义人的性命，
他必定保存义人的性命。
虽然索多玛没有因为罗德而免于被毁灭，
虽然索多玛没有因为罗德而被免了被毁灭，
但是罗德他的两个女儿，
他同埋他两个女儿
和妻子却被天使带了出来，
同埋妻子却被天使带了出来。
可悲的是，
可悲的是
他的妻子不肯顺服，
他的妻子不愿意顺服，
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岩柱，
就变成了岩柱。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神的公义一定会在全地实行公平和公义的审判，
神的公义一定会在全地实行公平和公义的审判。
这就是神要教导亚伯拉罕认识他，
这个就是神要教导亚伯拉罕认识他，
也要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子孙，
亦都要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子孙，
使他和他的子孙都要过一个义的生活，
要他同埋他的子孙都过住义的生活，
并且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做各样的决定，
并且要按照神的旨意作各样的决定，
好叫神的应许可以成就在他们身上，
好叫神的应许可以成就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呢？
咁呢段经文对我哋有咩应用呢？
今天的经文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今日嘅经文亦都适用喺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
就是认识基督，传扬基督。
就系认识基督，传扬基督。
我们先看认识基督。
我哋先睇下认识基督。
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
我哋都系蒙神拣选嘅。
和神有立约的关系。
同神有立约嘅关系。
神也借着圣经把他宝贵的应许赐给了我们。
神亦都借住圣经将佢宝贵嘅应许赐俾我哋。
神知道我们的本相。
神知道我哋嘅本相。
神是如何的认识亚伯拉罕。
神系如何嘅认识亚伯拉罕。
他也如何的认识你和我。
佢亦都如何咁样认识你同埋我。
可是我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但我哋反过嚟问一个问题。
我们认识神吗？
我哋认识神吗？
我们敬畏神吗？
我哋敬畏神吗？
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
我哋似唔似亚伯拉罕一样？
渴望去认识神吗？
渴望咁样去认识神。
对于不明白的圣经真理。
对于唔明白嘅圣经真理，
我们会不会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求问神？
我哋会唔会好似亚伯拉罕一样咁样求问神？
我们会不会一问再问？
我哋会唔会一问再问？
一直到我们明白为止呢？
一直到明白为止呢？
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来教会多年。
我哋当中可能有好多弟兄姊妹嚟咗教会多年。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但系由于各种原因，
一直都不愿意和神建立关系。
一直都唔愿意同埋神建立关系。
不愿意相信耶稣。
不愿意相信耶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你能坐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
今日你能够坐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
绝不是偶然的，
绝对不是偶然。
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
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
他要借着今天的信息，
他要借着今日的信息，
让你相信他，
让你相信他，
让你相信耶稣基督，
让你相信耶稣基督，
他要让你成为义人，
他要让你成为义人。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你想和他建立一种立约的关系吗？
你想不想和他建立立约的关系？
将来在他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将来当他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他要拯救你，
他要拯救你。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如果你的心里有感动，
如果你的心有感动，
这一刻就是你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和拣选的时刻。
这一刻就是你回应神对你拣选的时候。
不要单言，
不要等待，
因为我们不能掌管我们的命运，
因为我们不能够掌管我们的命运。
明天如何？
明日如何？
你我都不知道。
你和我都不知道。
第二就是传扬基督。
第二项就是传扬基督。
我们认识了基督。
我们认识的基督。
我们就要更加的传扬基督。
我们就要更加的传扬基督。
传扬基督最好的见证就是活出义的生活来。
传扬基督最好的见证就是活出神的生活出来。
并且要秉行公义。
并且要秉行公义。
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
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也知道。
我哋亦都知道，
行不义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行不义嘅并唔能够承受神嘅国。
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哋要好似亚伯拉罕一样，
竭力地去认识神，
竭力去认识神，
遵行他的旨意，
遵行佢嘅旨意，
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
活出一个义嘅生活出嚟。
我们用很多的时间读经，
我哋用好多嘅时间读经，
祷告，
祷告，
灵修，
灵修，
这是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好方法，
就系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好方法。
但我们不能忽略神给我们的责任。
但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给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爱神和爱人。
就是要爱神爱人。
就是去要行公义好怜悯。
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
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以谦卑的心同神同行。
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故事。
说的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是讲到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看到社区有很多不公不义的现象，
他看到社区有很多不公义的事实，
他就恳切地祷告，
他就恳切地祷告，神啊，
求你对这些不公不义采取点行动吧，
请你对这些不公不义的采取行动吧，
不要袖手旁观，
不要袖手旁观。
他祷告了很久，
他祷告了很久，
好像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没什么改变。
于是他继续的祷告，
于是他继续祷告，
比以前更加的恳切，
比以前更加恳切，
甚至禁食祷告，
甚至禁食祷告。
有一次，他在祷告中，
他在祷告中，
神回答他说，
神回答他，
我没有袖手旁观，
他说我没有袖手旁观，
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
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创造了你，
就是创造了你，
我拣选了你，
我拣选了你，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创造和拣选了我们。
我们感谢你创造和拣选了我们。
借着我们相信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借着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哋成为你嘅儿女，
使我们在你的眼里成为义人，
使我哋喺你哋眼里成为义人。
我们相信，
我哋相信，
将来审判的时候，
将来审判嘅时候，
你必拯救义人，
你必拯救义人。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俾我哋你嘅话语，
就是圣经，
就系圣经。
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认识你的心，
求你赐俾我哋有一个渴慕认识你嘅心。
每天都赐给我们有时间读你的话语，
每日都赐俾我哋有时间读你嘅话语，
明白你的话语，
明白你嘅话语，
进而明白你的旨意，
既然能够明白你嘅旨意。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求你嘅圣灵充满我哋，
帮助我们活出义的生活，
帮我哋活出义嘅生活，
并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
并将你嘅福音传扬出去。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哋咁样嘅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